弟兄姐妹主日平安。OK， 今天当然晚上就是平安夜了，相信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对于平安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的。OK， 以至于我的 PPT 都会自己跑出来。OK， 我们刚才读过的弥迦书的这段经文呢，相信应该是弥迦书当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段落，对吧？因为这一段经文是旧约圣经预言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段落。那么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每年都要纪念的圣诞。这个段落的主题呢，相信也是大家都觉得非常清楚的，就是神将兴起一位掌权者。关于这位掌权者，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他交代了四个细节。第一个，他说他将出生在哪里呢？然后他说他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然后他说这位掌权者他掌权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最后他掌权的结果又是如何？ OK，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五章二节的这个预言，他说的是这位掌权者他要出生在伯利恒以法他。那伯利恒的意思呢，就是面包屋 House of Bread。 不过呢，请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为Bakery， 就是 Bread Talk 这样的东西。它其实的意思比较接近于什么？粮仓，粮仓。那以法他的意思呢，是丰收的意思。所以创世纪提到以法他呢，就是伯利恒。然后路德记其实也是并用这两个地名的。所以以法他和伯利恒大概是怎样的呢？它可能是另一个名字，也有可能是以法他是包括伯利恒在内的那一带地方的名字。对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听到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会产生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哦，那是大卫王出生的地方。我想当他们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先知通过提到伯利恒和以法他的这个地名，在提醒大家说这位将要兴起的掌权者跟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大卫，也就是神所高立、神所喜悦以及依靠着神的帮助为整个以色列人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的那个王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的。尽管经文没有直接的说出这位将要兴起的掌权者就是大卫的苗裔。先知所提到的关于这个掌权者的第二点是说他在什么时候会来呢？那经文呢预言了两个历史事件。他说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一般来说我们都相信这就是指以色列人在国家灭亡以后被亚述和巴比伦人掳走的那个时间或者那个事件。然后经文的后半段就说他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那这里呢一般认为是指被敌人掳走的以色列人他们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并不是指主耶稣的弟兄雅各和犹大回来了。所以本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这位掌权者将在什么时候到来？他将在那些被掳走的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及其附近的那个时候，那个以后回来。不过请留意的是这节经文当中他也提到说那位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这个生产的妇人呢不是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是一个比喻。因为在旧约先知的传统当中，他们通常会怎么样？他们喜欢用妇人在生孩子的时候的那种痛苦来比喻以色列人他们将要遭受的那个巨大的苦难。当然在旧约的背景之下就是指的什么？亡国被掳之痛。就像弥迦书的四章九节，他其实刚刚用过同样的一个比喻，他说现在你为何要大声哭嚎呢？痛苦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为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同样大家看到吗？他说的是妇人的难产比喻的是以色列人将要遭受的苦难，而不是说什么主耶稣在生出来的时候他妈妈是难产，这没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第三， 关于这位掌权者的掌权方式，五章四节说是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也就是说，这位掌权者依靠的是耶和华的能力，依靠的是耶和华神名的威严，而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式来统治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我们头脑理解当中的那位高高 在上的那个战无不胜的君王。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只是一位代理人，他只是神所差派的一个仆人。就像大卫经常说的一样，我是神的仆人，我是受神之托来管理神的子民的。第四呢，经文又说这位掌权者掌权的结果是五章四节的后半段，说是神的百姓得以安然居住。那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中的这个他，更有可能是指这位掌权者，而不是指神。因为经文在原文，对，但这里也有因为，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它讲的是说，因为他必日渐尊大，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得以安然居住。因此怎么样，我们可以想说，以色列周围的列邦他们是不是都敬畏耶和华的呢？当然没有，对不对？所以以色列周围的列邦他们不可能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不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只有可能是什么？只有可能是看到神所兴起的那位掌权者他的国家强盛，所以不敢来攻打他。所以这段经文更有可能这个他是指的神所兴起的那位掌权者。今天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说，先知所预言的这四点都会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福音书很清楚的记载说，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时间呢是在被掳的犹太人回归之后大概500年以后，希律王统治耶路撒冷的时候。福音书也多次表明说，主耶稣要建立的这个国度它不是一个地上的国度，所以他作王掌权的方式呢，也不是率领以色列人起兵造反驱除鞑虏恢复犹大，他没有这样想过。所以他的掌权，他的牧羊所带来的结果，也不是使以色列人要居住在一个地上的国度当中，而是使所有信靠他的人得以安居在他里面，就是安居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讲完了这以上四点以后呢，五章五节的前面半句他说的是，这是一个总结，他说的是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显然这位就是什么？就是刚才五章的二节到四节所说的这位掌权者。从结构上来说呢，实际上我们读过的二三四这四点其实都是在为最后的这句话做铺垫的。他通过先知通过层层的递进的关系，通过不断的描述这位掌权者的各种特点，调动了听众的期待，让大家对这位掌权者的了解越来越多，期望也越来越高。你说了那么多，你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直到这个时候，在五章五节的时候，先知才做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宣告，这才是他真正要说的那句话。他说，我们所描述的这位，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这一位，就是平安。这个描述方法呢，如果大家喜欢读金庸的话，应该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在16年后，当风铃渡口的时候，就是郭芙和郭襄在那里听说众人在描述一位神雕大侠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长长的段落是怎么铺排的吗？他是反复的说什么，那位神雕侠他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可是怎么样，那位神雕侠就是不出来，对吗？所以其实是读者的胃口在这时候会被吊得很高，到底这位神雕侠是什么，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物呢？其实先知在这里用的这个修辞的手法是非常相似的，他就是不断的告诉大家说，哎，这位掌权者他出生在哪里，他将在什么时候到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最后他要讲出的这一点是什么？他就是平安。弥迦先知不一定长这个样子，然后弥迦先知的数学也不是这么差，就是中文是六个字，可是他的希伯来文确实只有三个字，希伯来文只有三个字，就是 Hayah Zeh Shalom， 就只有三个字。 需要留意的是，五章五节所说的这个平安的这个含义呢，其实肯定是不限于五章四节所说的这个安然居住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平安呢？其实所谓平安，它其实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一种与神同在的一种和谐的状态。因为与神同在，所以它必然就会在我们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来保护我们，或者在我们心思混乱的时候让我们安静下来，在我们与他人相处出现各种矛盾的时候帮我们找到解决问题重归和睦的方法。所以我们才会说平安它包括了身体的安全啊，包括了心中的宁静啊，包括了人际关系的和睦啊。所以其实安静也好，宁静也好，或者是和睦也好，只不过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一点在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具体反应。还有人说平安就是与神和好，那这也是没错的，因为只有与神和好我们才能与他同在嘛。可是这位就是平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宣告，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呢？为什么先知对这位将要到来的掌权者的宣告是说他就是平安，而没有说他是荣耀，他是智慧，他是恩典，他是慈爱？我们就必须用整卷弥迦书的背景去理解先知的这个话。首先，这位就是平安，他是一个否定，他想强调的是什么？是除了这位以外，别的其他的都不是平安。当弥迦先知出来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经文上说是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知道南北两国是分裂的，可是在南北两国的分裂期当中，当先知出来侍奉上帝的时候，却是两国可能都非常好的年月。在如果大家读列王记下的时候就知道，约坦王的前任那位乌西亚王是非常蒙神喜悦的，他的实际上呢也是使得南国的经济在他的统治之下，包括在约坦王统治的过程当中达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而在北国呢，他的统治者在大概这个公元前八世纪的前半段是一位叫做耶罗波安二世的王。这个王他在他的任上将所有以色列人，就是北国被侵占的土地都收了回来，甚至一度就是率领以色列的军队打到了他们敌人就是亚兰人的首都里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先知出来侍奉的时候，大概就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中叶，750年到740年主前大概这段时间的时候，无论是南国还是北国其实都是他们的比较好的时间，比较好的一个岁月。那么这样的经济繁荣也好，或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好呢，让以色列人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而弥迦的信息，整卷弥迦书的信息，其实真正最犀利最一针见血的地方就是说，先知说对的，没错，神的同在确实是可以为我们带来世俗世界的成功的，但是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见到世俗世界的成功那就意味着神一定与我们同在，你们就搞错状况了。在世界上的成功跟神的同在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因为属世的成功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来的。甚至如果大家记得主耶稣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在旷野受到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撒旦也只给他世界的荣华，对吗？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属世的成功甚至有可能是神的敌对者带给我们的。反过来我们可以想的是，与神同在的这样一种状态可以给我们带来属世的成功，如果这是神的心意的话，但是也有可能怎么样，让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是混得一点都不好。以色列人最大的危机，当先知出来侍奉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可能就是他们太沉醉在自己的经济繁荣和军事胜利当中，以至于他们已经慢慢的模糊掉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为 国家的繁荣昌盛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证据。没错的，为他们带来这个经济繁荣和军事胜利的一定是耶和华神，但是神有或没有与以色列人同在，却不是以色列他有或者没有经济繁荣或者没有军事胜利的一个直接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分别不是有或没有，而是说什么？而是说你现在所有的这个繁荣，你现在所有的这个军事上的强盛，到底是持久的繁荣，是表里如一的强盛呢，还是短暂的繁荣，还是外焦里嫩的强盛？大家知道，如果是去 K 某 C 买鸡腿的话，当然外焦里嫩是非常好的，对吗？可是如果我说一个国家的强盛它是外焦里嫩的话，我们就要自己想一想了。在这样的表面繁荣之下，以色列的真实的景况是怎么样的呢？是他们已经背离了上帝的约。经文说他们雕刻偶像，经文说他们的领袖基本上就是仗势欺人，为富不仁，他们不断地盘剥自己的穷苦人，而且侵占他们的房屋和土地。然后呢，他们当中的所谓的那些先知当然是假先知，这些人怎么样？为了得到供养清酒和煮酒，他们就可以开口说预言。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没错，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个荣耀的身份是建立在约的基础之上的。神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建立的那个约，其实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如果你遵行我的律法，我就将各样的福分赐给你。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循神的教导，就像弥迦书所反复描述的那样，他们犯各样的罪，他们就已经违约在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是有权利撤回他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祝福的。在旧约的时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使他们失去土地和人口，换言之，也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国家将要倾覆，人民 将要被掳走。先知发出的警告就是，因为你们已经被约犯罪，所以平安已经离开你们了。离开了神的帮助，人就将一事无成。这可以说是圣经当中一条最大的公理。而在迦南这个强敌如林的环境当中，对弱小的以色列人来说，如果离开了神，不要说维持国家的繁荣强盛，就是维持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其实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神是公义的，虽然他怜悯以色列人，他爱以色列人，也能够一再的包容人的犯罪，但是他的公义本性决定了，如果以色列人走在犯罪的道路上一直都不肯回头的话，他一定会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就不会无条件的包容下去。所以取得了经济繁荣、军事胜利的以色列人有平安吗？没有。第二，这位就是平安，这句话也是一个安慰。以色列人虽然犯罪，但先知又说，神并没有灭绝他们重新得到这个平安的机会。如果眼前的平安不是真的平安，由于以色列人犯下的罪，神已经对他们掩面不顾，以至于南国的繁荣也好，北国的胜利也好，都已经变成了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屋的话，如果以色列人的灭顶之灾就像弥迦书所预言的一样就在眼前的话，以色列人该怎么办呢？以色列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他们有希望吗？弥迦先知的回答是很清楚的，有，不但有，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希望。神借着外邦的军队惩罚以色列的目的，不是要铲除以色列人，而是要让他们知道错。先知告诉他的听众的是，第一，在我严厉的惩罚之下，我不会让你们灭绝，我一定会给你们留下一部分人，这就是先知所说的余民，也就是 remnant 或者 reminder 剩下来的人。第二， 神不会永远的对以色列人掩面不顾，在严厉的惩罚过后，他一定会重新转向他们。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跟神所立的约仍然是有效的，神一定会重新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使他们得以进入真正的平安。这就是弥迦书第二方面的有关平安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失去平安的这个信息有多强烈的话，其实第二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将来可以重新回到平安的信息，其实也是同样强烈的。整个弥迦书的四章、五章以及最后一章的八到二十节，其实都是这样的安慰的信息。那弥迦书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同样是落在了这样的一个安慰之上。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那其实这句话就是弥迦先知自己的名字。弥迦的意思就是有何神像，有什么神是像你的呢？然后他说了很多话，但是你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个字是必在怜悯我们，也就是说神的爱一定会怎么样，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第三，这位就是平安呢，他也是在陈述一个结局，一个当特定的条件被满足以后就会出现的结局。条件是如果以色列人重新转向神悔改认错的话，那么他们就在平安里了。神不会灭绝以色列人重新得到平安的机会，我们刚刚讲过。但是当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一般都是最怕这个字，对吗？但是我们就知道重点出来了。但是神说，或者先知说，神的归来、平安的到来是有条件的。以色列人必须知道自己错了，必须向神认错，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才会重新的将平安赐给他们，神才会重新的将他的脸转向以色列人。在弥迦书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先知讲这一点没有特别的明显，可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先知所面对的听众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群从小就读着或者背着摩西五经长大的人。所以当如果有人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们做错事情了，你们得罪了神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会有条件反射的，他们会很清楚说 OK， 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可能就是整个书卷当中对这个问题处理的比较简单的原因。但是我们要明白，虽然他说的简单，并不代表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不重要的。对弥迦先知来说，他主要的挑战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错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那样的一片繁荣昌盛的景况底下，在一片以色列人仍然就是非常虔诚的向耶和华神的神庙，就是他的圣殿，在不断的进行着敬拜的时候，突然一个先知跳出来说，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无用功，你们现在眼前一切的东西都是错的，都是假的时候，其实那个信息的刺激性恰恰就在这里，让他们突然好像被惊到了，然后意识到我错了。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先知的任务可能就已经达到了，或者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以色列人明白说我知道要做什么了，因为从创世纪直到其他的先知书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人做错了事情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基本上来说呢，这就是这位就是平安，或者这就是平安这节经文背后所包含的信息。首先它的出发点是说你们眼前的平安是虚假的，其次它代表了神在人悔改以后将要成就的事情，他将兴起一位掌权者重新赐给以色列人真正的平安。第三，它隐含着一个我们要得到真平安的前提条件，就是犯罪的人你必须要知道自己错了，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希望没有闷到大家。那再过八九个小时呢，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平安夜了。 那明天呢，也就是我们要纪念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日子。比起27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更加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不需要等待，因为神通过弥迦先知的口所预言的这位掌权者，在2000多年以前已经照着经上所说的出生在了伯利恒以法他。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想举手问说，既然预言已经实现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来读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它不仅仅是一个2700多年以前的预言。首先在主耶稣到来以后，首先我们明白这段经文是讲给犹太人或者讲给以色列人听的，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在主耶稣到来以后，谁是犹太人呢？是所有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他为我们生命之主的人。正如保罗所说的，那以信为本的人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3:7。所以犹太人在现在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血统上的或者是一个种族上的概念，而代表的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因此所有神在旧约的时代所启示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其实也都是启示给今天我们的信息。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位就是平安本身，这句话本身它不是一个预言，它是一个宣告。我们刚才再三强调的，它所宣告的是神所兴起的那位掌权者将要到来，将要成就的事情。这样的宣告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这位掌权者将要成就的事情乃是神对人的心意，或者是神对人救赎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从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直到主再来的那天都不会变的。这位就是平安。在这句简单的话背后，在其实就那三个字的背后，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至少有三个问题是要我们去认真的想一想的。第一个是，我们真的有平安吗？感谢主，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乱的地区。宗教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虽然也是挂在我们的头顶上的，但是总算没有中东那么严重。我前两周还特地背着书包冒充学生去 Walden Bus Station 转了一圈，然后也没有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的迹象。对，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物质丰裕的国家当中，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有一个稳定的或者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或者是既稳定又有前途的工作。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住在哪里，我们所忧虑的是明天我到哪里吃才比较爽一点呢？明天我要穿什么才能够凸显出我白富美的气质呢？或者到底我要买几个 bedroom 的 house 才住得舒服一点呢？但是我们真的有平安吗？弥迦先知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就是不要以为我们眼前的繁华，不要以为我们世俗的成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特征。所谓从神而来的平安，就是因着与神同在才能够得到的平安。我们所拥有的眼前的这一切固然都是神的祝福，我们理当对此心存感恩，但是比我们拥有的所有这一切都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真的有神的位置吗？还是我们就跟27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在蒙受了神的祝福，得到了一个美满的生活之后，就渐渐地忘记了什么叫做生活在神的律法以下？我们真的爱上帝吗？如果我们爱上帝，可能我们就不会觉得读圣经是一件很 boring 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觉得说祷告很勉强，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在侍奉当中啊，我想做一个比较轻松的活。我们真的爱别人如同爱我们自己一样吗？如果我们真的爱别人如同爱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的好处着想。那么 我们就不会是只知道指责别人而不体谅别人的难处。我们的夫妻之间、同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睦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太爱自己，或者是我们都只爱我们自己？如果神像我们一样只爱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的？至少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主日的崇拜，对吗？至少也不会有明天那样的一个纪念，对吗？至少我们所有的人仍然都是坐在泥潭中的痛哭流涕的人，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话，我真的是鼓励你就看一眼，或者是在心里默默地看一遍坐在你前后左右的人，然后在心里面对自己说，为着你，为着你们，我愿意放下我自己。这位就是平安。这节经文对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真的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吗？从古至今，其实人类发明了很多获取平安的方法，比如说为了生命的平安，我们建造长城，对吧？如果大家看过Game of Thrones 权力的游戏的话，大家也知道什么，那个长城其实它很有可能就是在以罗马人在不列颠岛上所建筑的那条哈良德长城为原型的，所以建造长城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然后为了心灵的宁静，我们也打坐，也有人教我们冥想。为了人际关系的和睦，我们有各样的人生导师，对吗？为我们煲出各样的人生鸡汤。但是这些努力真的带给我们平安了吗？不管是我们的长城，还是哈良德长城，或者是法国人的马奇诺防线，真的挡住过敌人的进攻吗？打坐冥想真的能够使人心灵宁静吗？或者人生导师的那些鸡汤真的能够可以使我们拥有完美的人际关系吗？为什么所有这些人的方法都不成功？因为所有这些方法都没有真正的抓住解决问题的那个根源，那个使我们不平安的根源是什么？就像先知书所说的一样，一切不平安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就是罪，或者说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那些足以夺走我们生命，至少是威胁我们生命的威胁，从哪里来的呢？不是匈奴人、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是不是？而是我们人内心当中的贪婪和邪恶，那些使我们整天都得不到宁静，使我们的心无法平静的东西，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不是我们的太太，不是我们的孩子、同事、boss， 而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骄傲，或自卑、偏执、武断。那阻拦我们与人和睦相处的障碍是什么呢？可能不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沟通技巧，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冲突，而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不假思索的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绝不比27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更好。人的罪性，其实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是什么，我们与生俱来的 DNA。 我们是生来就不认识神的，或者生来就带着想要远离神的基因的那样的一个族类。2700多年以来，虽然人类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 AlphaGo 的高度，但是人的本质有没有发生变化呢？从科技的角度来说，我们真的是很文明了，可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跟当年刚刚离开伊甸的亚当夏娃并没有任何的分别？所以除非我们能够根除我们与生俱来的这样的罪性，我们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而根除罪的方法，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有依靠神的恩典，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这一条道路。不论我们想要的平安具体来说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的财富安全，我们心里的宁静，我们人际关系的和谐、富裕、健康，渴望这种种平安的，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吗？我们真的相信，在得到这种种祝福的途径，并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计划，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导师的计划，而是顺从神的计划吗？在2700多年以前，在一个以神的会幕或者以神的圣殿为中心的民族，这都是一件已经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在2700多年以后的今天，在一个崇尚科学、自我、金钱、无神论的时代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将神的教导活出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够相信。CCCC 是不卖鸡汤的，我不会告诉你说啊，只要相信你自己 ，nothing is impossible。我想跟你说的是，人就是有局限的，无论是多么强大的人，也总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会超出我们所能做的。上帝并没有叫我们到外面去捡一根树枝，然后去将格里芬湖的水分开两边。上帝说的是，相信我，相信我牺牲了我唯一的儿子给你们预备的这条道路，才是领你们走向真平安的道路。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真的有决心走上这条真平安的道路吗？虽然根除不平安的方法是对付我们的罪，既然是如此的话，那就是问说，我们真的愿意来对付自己的罪吗？知易行难呢，知道并不等于我们做得到，对吗？第一，不要以为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就等于我们已经改邪归正。认错并不等于什么，我会秒变好人。这是我的人生经验，在我小的时候，我每一次的这个叫做什么？教师通讯簿上面都写的是这个孩子上课听讲不专心，各种小动作，跟同学讲话还干扰别人听讲。然后呢，每次回家怎么样，我妈妈都很严厉的教训我。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知道错了吗？我说哎，我知道了，不过呢，下个学期教师联络簿上还是写的这些东西。直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承认自己错了就真的是已经改好了。千万不要怎么样，就像我妈给我下的评语一样，你永远是什么？积极认错，死不悔改。第二，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要持续一生之久的功课。因为最他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一件让神喜悦的事情就彻底的远离我们。没有什么外科手术是可以一次性的把我们身上的那些让我们犯罪的 DNA 从我们身上拿掉的。主耶稣的工作是为我们求得了在神面前改正的机会，也给了我们改正这样的不断的战胜我们自己错误的力量。但是这也需要我们始终警醒，因为那个使我们犯罪的私欲始终的都会在我们里面，而敌对神的力量，就像彼得前书5章8节所说的一样，那敌对神的力量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三，我们也不要将改正理解成某些仪式化的行为，比如说所谓改正，我就一定要写个30000字的悔过书，或者在十字架面前痛哭流涕的鞭打自己。改正并非如此，改正是一句可能中国的听众会非常熟悉的话，是灵魂深处闹革命。若是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真的承认自己本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但现在我们跟他的关系却不怎么样，若是我们心里面没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改变这个关系的话，那么其实 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不管我们在别人眼前做了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不论是谁，2700多年前的犹太人也好，或者是2700多年以后的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土著人也好，我们人人都渴望平安，我们希望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是没有生命威胁的，希望我们的心里面始终是宁静祥和的，也希望我们跟别人的相处始终是和睦愉快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正在受到战争、暴力犯罪、忧郁症、狂躁症、无休无止的争吵和冷战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平安其实可能是比黄金、是比石油更加稀缺的资源。这是这个世界的不幸。但是，这个世界的更大的不幸，是我们总想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去解决这种种的不平安。是我们虽然明明知道神的方法就是反省我们自己的过错，对付我们自己心中的阴暗，重新归向神，回到他儿子的里面，我们却仍然不肯反省我们自己，不肯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问题的，不肯亲近神，不肯按照神在圣经当中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原则去行事为人。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指望自己真的有平安？纽约联合国广场的和平墙上面刻着这样一段经文，他们要将，希望大家能看得清，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的2:4和弥迦书的4:3同样都有这一句经文。那两位先知是同一个时代的，也在同一个地方侍奉，所以不一定不知道是谁引用谁的，也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灵修祷告的时候，神同时给他们的话语。那这节经文呢，它其实代表了二战以后所成立的联合国，他们谋求世界和平的一个宗旨。但是或许真正应该刻在这堵墙上的，真正应该被每一个渴望平安的人都刻在心里面的，更应该是我们今天的这句经文，这位就是平安，主耶稣就是平安，愿这个世界都归向他，愿我们人人都可以在他的里面，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家园里面。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若不是在你的里面，若不是在你所差遣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没有真的平安。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美好，使我们有安全、宁静、和睦，使我们衣食无缺、健康喜乐。但我们更感谢您为我们预备了通往那真正平安的道路，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行，改正我们自己的过犯，行在我们当行的道路上。我们今日活着，是因为你为我们兴起的掌权者，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我们今日活着，是要使你所兴起的那位掌权者的名字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求您帮助我们，使我们好有力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昼夜与您同行。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